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感谢我们的恩主，在主日的早上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深知到我们要的是在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的国是永远长存。主，我们求主亲自带领我们，把你的话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神你的旨意。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而求，阿们。那我们教会下半年的主日讲道是时代的挑战，讲道系列，那是讲到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前六章的研读。那今天是这个讲道系列的最后一次，那下周开始呢，我们就会开始讲圣诞的信息了啊，所以今天会是这个讲道系列的一个总结。那这一次我们安排这个讲道系列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要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啊，弟兄姐妹也有一些要求，很多弟兄姐妹也希望讲台的信息是可以跟先今的时代还有局势是有所连接的。那这个要求是对的，因为神的道是万古长新，是不受时间的限制，那也一定呢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第二呢，但以理书作为旧约17卷的先知书里面其中之一，它里面的信息呢是充满了对未来世代的预言啊，主要的内容就是要表达神他是掌管历史的神，在一切的事件的背后神都掌权。那这一点呢，之前几次的讲道信息里面啊，讲员都反反复复的都提到过了。那这个主题对任何的时代，对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神他掌权。所以呢，基于这两点呢，我们盯下来就是我们这半年这下讲到的系列，就是时代的挑战。那盼望呢可以帮助大家，也可以呢对信仰还有现实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我们的信仰呢，一定是跟现实的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信仰它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反映出我们的信仰。那基督徒呢，它不是就是中世纪的像修道士一样躲在修道院，只是读经祷告不问世事的。那其实呢，当很多人是对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呢有一些的曲解，其实初期的修道院呢，他们的建立是目的是让修道士可以安静面前来研读神的话语，但是同时他们也是帮助当地周边的乡村老百姓，来帮助他们建立信仰，也帮助他们在生活上各种的需要，比如说建立学校啊，建立诊所啊，在教育在医疗方面都帮助当地的人，那也关顾当地很多老百姓他们的疾苦，他们的穷困。所以基督徒我们蒙召被神召出来来成立了教会，那我们是在世，但是呢也不属于这个世界。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做两件事，他要我们委身于神的话，我们认真的去研读，认真的去明白，也去传讲，也去教导，同时呢我们也是要向神把这个世界他交托给我们，我们也是需要委身。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是同一个委身，你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用神的道来解决 这个世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平常，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特别是我们在职场的里面，我们每天在工作的场所，我们工作8个小时，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责任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的职场就是我们服侍的地方，就是神把我们放在那边，让我们来见证他，来见证神的地方。所以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教会明年希望能够开始一个新的事工，就是职场事工，来训练弟兄姐妹，好像但以理一样，可以在这个世界的职场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让我们的生活，我们不但是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我们平常属灵的生命的造就，我们更要在我们每天的工作的场所把主的道活出来。请弟兄姐妹呢要为这个职场的事工来祷告。神学家 John Stott 啊，他去世了不久啊，大家也都很喜欢他的书。他是福音派的神学家啊，我很喜欢他的书。他在他的有一本书是讲到这个世界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信徒，当代信徒的系列里面，他讲到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态度啊，他做了一个总结啊，他说斯托德牧师他说有些基督徒呢觉得当务之急是效忠于神的启示，但他们呢忽略现代世界的挑战，只活在过去。另外一种人呢，他却认为当务之急是向世界去回应，但在寻求应用的时候呢，却不惜修改甚至曲解神的启示。所以呢，我们要保持警醒敏锐的心来避免。所以当我们看但以理书的信息的时候，也反反复复的来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呢肯定是不能妥协这个社会的，但同时呢也不会逃避世界啊，反而是要来影响甚至是改变这个世界啊。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啊，就挂在那边啊，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认识基督，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告诉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啊，然后我们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啊。当时我说不如讲影响世界吧啊，但是牧师说不行，我们要改变啊，那我们要有信心，不单是去影响，乃是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在基督徒，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要凭信心来相信，来面对世界发生的事情，因为世界是神所造的，也是神所统管的。世界人类历史的发展，无论是什么时代，都上的国，无论东方西方，无论是衰弱还是强大，都会过去，唯有一个国度啊是永远长存，就是我们所盼望的神的国。主导文里面啊，一开始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要如此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我把主题定为盼望将来永远的国啊，这个永远的国我们要盼望它的到来。但以理书第二章跟之前讲过的几章一样，故事性是非常的强，对人物事件的描述都非常的丰富。但是如果你留意一下第二章的第一节，有一个独特的之处，就是第一章但以理书里面第一次记载什么，在第二章 第一次记载了异象的出现，或者是我们说预言，就是丹以理他解读了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王的一个梦，之后在七到十二章记载了这六个大的异象。那我先给大家呢讲一点背景。丹以理书第二章一开始呢，就交代了这个事件的背景。第二章第一节讲到，尼布贾尼撒在位第二年，在位第二年，就是按照巴比伦的年历来算，丹以理还有他的朋友，这三个朋友是在王宫受训第三年，他们十五岁入宫，那这个时候呢，大概就已经是十八岁了。那在一个晚上，尼布贾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醒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你们有没有做过梦啊？有啊，梦多。有没有做过异梦呢？很特别的梦。有没有做过一些梦，你真的是觉得是神要给你，神给你的这些的梦啊？我也有啊，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啊。今天呢，我们就讲尼布贾尼撒王的梦啊。那他醒了以后啊，这个梦很困扰他，不知道什么意思。那让他呢就来招来啊术士啊、行法术的、行邪术的，还有加勒底人啊，都招到宫里，要他们来为他来解梦。那这里呢提到四类的人啊，当时巴比伦帝国的文化精英，也是宫廷的政治顾问呢，专门是处理还有解答皇宫里面、王宫里面各种的问题，特别是加勒底人。那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加勒底人。那这个词呢，在但以理书里面呢反复的出现。那加勒底啊，就是这个红圈的这个地方啊，都是呢这个地点呢，不夸张的说，从地点位置来看呢，加勒底就是以色列人的发源地啊，因为呢希伯来民族之父亚伯拉罕他是从哪里来啊？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啊，一路他过河去到迦南地，迦南地是地中海旁边，就是过河到那边去。所以呢希伯来人的意思呢就是过大河的意思啊。加勒底这个族的人在古代呢是以博学著称的，特别是天文学啊，他们最初所住的地方就是加勒底这个地方啊，位于就是有一个红绿色的跟红色的，就是这个幼发拉底河啊，还有波斯湾以西的地方啊，后来呢扩张到两河的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还有呢底格里斯河的南部啊。所以呢大约是从伊拉克巴格达以南的五十公里到波斯湾口啊，这个波斯湾口真的下面啊，那地理位置呢是非常的好啊，是在两河流域的中间啊，土地呢非常的肥沃，那发源这个发源地之一。那圣经里面呢提到的大城呢有乌尔、以利还有雅甲等等，这些地方都是从这里来。所以有圣经以外记录，我们得知道加勒底人在拿布巴勒瑟王就是主前的625年到605年的领导下呢，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那以巴比伦为首都，所以呢也称为巴比伦帝国。那在圣经里面加勒底常与巴比伦同时出现的，有的新版的英文圣经呢就以巴比伦来代替了加勒底这个名称。 所以呢，广义来讲，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狭义来讲呢，就是两河流域的中间。所以加勒底人这个词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意思，就是占星啊、占卜啊，还有行邪术的法术师的一个别称啊，就好像就是我们说哥林多人啊，圣经里面讲哥林多人啊，就是呢这些就是行神所不喜悦的，就是这些不好的人这个意思。所以呢加勒底人一讲到加勒底人，当时的人呢就会想到，哦，都是占星啊、占卜啊、行邪术的人。那有解经家认为啊，这找耶稣的东方三博士呢啊，就是来自巴比伦的加勒底人。所以加勒底人也是当时巴比伦的宗教领袖，他们还是政治的顾问，还有呢星象卜卦的专家。所以当时巴比伦的宗教信仰呢是非常热衷于梦的启示，因为呢当时的人呢认为梦是神明给他们日常生活的启示，是神明给的啊。梦里面呢也有很多未来的征兆，那所以呢作为星象学的专家，加勒底人呢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给人来解梦。那他们呢还发明了一个解梦的系统，就是把人的梦呢都记录下来啊，记录下来，然后呢再记录了之后这个人他在生活里面实际发生的事，最后呢他们组装成一本解梦的书。那这就是可以说是最早期的这个大数据了。那这个大数据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梦的预言，然后呢后来所发生的事情都放在这个 big data 里面。所以呢他们呢就靠着这个解梦的系统啊来维生，来给人解梦的。那我们开始呢先讲那个二章的31到31节，刚才五姐妹也给我们读了，就是说那个梦啊，就是你把梦的内容你要告诉他们，那他们呢就查这一套书里面的大数据，那按照相似的内容，然后就找出对应的生活，日常生活里面所发生的事，然后再告诉你，哦，其实这个梦呢是什么意思的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我们喜欢去看什么啊，首相啊，去看哇，哪里有什么大师啊，就去找啊。那这个，所以呢，当时尼布贾尼撒王啊，他做了这个梦，很困扰他，他必须呢要找人来解。所以在第四节，二章的四节。啊，他就很困扰，他说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啊。言下之意就是说啊，尼布贾尼撒王，你想知道这个梦，首先你要把你的梦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讲解啊。然后呢他就会在这个大数据里面呢找资料，然后呢就给你解答。但问题是尼布贾尼撒王他记不记得他这个梦啊？不记得了，那么重要的梦，梦了好几次，他忘了，他不记得他的梦了。他要加勒底这些解梦的专家先告诉他他做了什么梦，然后再解释给他听啊。那这真是难为了这几位的加勒底人了。那他们哪知道尼布贾尼撒王做了什么样的梦啊？啊，非常的委屈。所以呢，两次要尼布贾尼撒，他说先把梦的内容先说出来，我才能够给你解。啊，尼布贾尼撒就非常的生气，也两次呢威胁他们，不能讲解说明呢，我就会惩罚你们。啊，那这个呢让我想到 啊，就是很多时候当我做辅导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来找我，有一次他们吵架来找我的时候，我就问他们发生什么事了，啊，弟兄就很委屈，他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太太生气了，那下班回来太太还在生气，所以两个人呢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了。我就问姐妹那什么事呢，姐妹就说我早上生气也没什么，但是晚上回到家里她都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我就问她我早上为什么生气了，她说她不知道，所以呢我就更生气了，我就跟她就吵起来了。我就问这个弟兄，那你问太太为什么生气不就好了，结果弟兄差点都哭出来，他说罗传道我冤枉死了，问题是他自己都忘了他自己早上为什么生气，还要我把他要生气的事情说出来，那我怎么知道哦，又不是他肚子里面的虫子啊。这个情节是不是很不陌生啊？有时候呢姐妹们呢多少是有点不讲道理的啊，做弟兄呢你就要多点的忍耐，多点的忍耐啊。圣经说忍耐到底就会怎么样，面呢你就会慢慢的习惯了啊。其实呢姐妹就是在乎你嘛，就是你关心她就给她一个拥抱啊。罗川弟兄呢最厉害这一点，什么都不讲，他什么都不讲，给你一个拥抱，就事情就解决了，事情就解决了啊。所以呢就不用哎呀什么生气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了啊。那他这一招就是肯定啊非常的 work。 那家庭生活很多时候真的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所以圣经的教导是教我们什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然后最后一个凡事忍耐，然后爱是永不止息的，爱里没有惧怕。箴言书十章的十二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啊。真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用基督的爱啊，靠着恩典好好的来经营我们的家庭。其实在回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这个梦啊，其实他可能不是忘了这个内容啊，有可能他是想考考这一些的专家有没有本事，对他是不是忠诚，但是圣经呢没有这样的一个证据支持这个论点了。大多数的人呢还是认为他就是忘了啊，但这个梦呢一直困扰他，所以呢他一定要这些加勒底人来把给他解啊，不然呢就把他们杀了啊，毁了他们房子。那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呢，这就是伴君如伴虎啊，少有闪失你就怎么样，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哇好可怕啊。大家之前有没有看那套什么《延禧攻略》啊？有没有看过？有啊，很诚实哈、啊，有我也看了啊。历史上的记载啊，但以理书那一个时代的宫廷生活呢，也是那样啊，充满了极度争斗、权力欲望、仇恨啊。其实呢，不奇怪的，人间的国就是也只有在神的国里面呢才会有的。那这个时候你不。贾尼撒王他更生气了，他真的要下令要斩杀巴比伦所有的哲士还有加勒底人。那这里面呢就包括了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因为第一章告诉我们最后这一节说啊，当时他们刚刚完成三年啊加勒底文化的那个语言的训练，所以但以理他主动请缨，他为王去解梦。在31到37节啊，但以理他首先说明巴比伦王所做的梦，他说你梦到了一个很大的人像， 金的头，银的胸膛，还有膀臂，铜的腰，铁的腿，半泥半铁的脚。然后有一块大石头飞过来，砸在脚上，整个大人像就被一起砸得粉碎。这块石头后来还变成了一座大山。紧接着丹以理就解释了这个梦的意思啊，他说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就是代表巴比伦帝国，银膀臂还有胸膛就是之后的马代波斯帝国，铜土夫还有腰就是再以后的希腊帝国，就是亚历山大，铁腿就是罗马帝国，半泥半铁的脚就是末后兴起的罗马帝国，那也有说是欧洲的势力。那丹以理对这个梦的讲解的内容呢，跟以后在之后在第七章四个王国的意象内容呢是非常的相似。那这个人像的四个部位呢代表了四个帝国，那是用四种不同的质量的金属材料来表述，那分别呢是从贵重的和质量是从高到低的这个顺序。那从历史上来看，巴比伦当时是非常的强大，统治两河流域的确是精金。那后来相提斯希腊还有罗马也是很强大，但是从国势来看的确也是从强到弱的一个顺序。最后出现的是一个半泥半铁啊，丹以理解释说半强半弱的势力，十个脚趾代表不同的君王的势力。但这个到底是什么，那现代的学者呢也有不同的解释。那很多认为是欧洲的国家，那甚至呢是指欧盟的势力。那我想这一点呢争议很多，我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的来解释。但是呢鼓励大家在研读丹以理书里面的意象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参考历史的记载。那公平来讲，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呢的确是很难去解的。加勒底人认为他说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够说出来啊，十一节说。那这一点呢连丹以理呢都同意，他对尼布甲尼撒王说，则是用法术的叙事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啊。不同的是加勒底人不知道这个神明是谁，但是作为以色列人丹以理他知不知道这一位能显明一切奥秘事的神就是耶和华神啊，是神赐予丹以理解梦意象的能力。那丹以理呢也知道神会透过梦向人启示他的旨意还有计划。在民数记十二章第六节，耶和华神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意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那在旧约里面呢，圣经记载了很多神透过梦向人启示的故事。那比如说雅各梦到天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约瑟他梦到他的兄长的庄稼向他来下拜啊，创世纪的三十七章。那在梦里面呢，神也告诉法老将会有七灾啊，创世纪的四十一章。然后所罗门梦到在梦里他向神求智慧，是列王记上的三章啊。那新约呢也有很多天使 梦里告诉约瑟，玛利亚圣灵感孕啊，使徒行传十一章，哥尼流等等，这些我想我们都知道，神的启示呢啊是已经完全了啊，就是这本圣经。那圣经完全是神完全的记载神的话，那包括了所有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的事都已经在圣经里面。但并不是说神在今天他就不行神迹，他就不再透过梦来讲话了。神如今也仍然透过梦来向人显现他自己的作为，他的心意啊，特别是在一个封闭的地方，封闭的国家，阻挡福音的地方啊。我们八月份在土耳其参加这个宣教士的培训啊，关怀培训的会议里面，要是啊，都是在封闭的国家侍奉的。那他们旁边是没有教会，也没有牧者，他们就是可能一对夫妻就在这个国家，到底谁是第二个基督徒，他们都不知道。就是在这些地方，他们怎么样去向穆斯林来传福音？那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在穆斯林的里面啊，看到很多，也听到很多穆斯林，耶稣基督亲自向穆斯林啊，他们显现啊，他们亲自遇见主，后来归信基督的这样的见证啊。那也在很多的其他的宣教的地方，罗川他常常回来都跟我讲，就是关于这些宣教师的故事。神在这个时代里面仍然在行他的神迹奇事，甚至在我们多伦多啊，我有一次跟不同的教牧一起交流的时候啊，来自 People's Church 跟我们不远，对不对，在一个地方，那他们当中也向穆斯林来传福音。那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有一次有一对穆斯林的夫妻来加拿大不久啊，他就来到他们教会了。那个 People's Church 的牧师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们是怎么来到我们教会的。他就说就是在他们晚上就遇见主，然后呢这个使者就带他到了 People's Church 这个地方，但是当天是晚上， People's Church 没有开，所以呢他就第二天他们就去到他们教会，然后他就说，我遇见主让我们来认识这一位神。所以第二天早上他们一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就信主了啊。所以神在不同的他会做他自己的事啊。那所以但以理的时代，神接着外邦王的梦显示他的作为。那这个异梦呢，这个 dream 啊，宣教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意象啊，是一个 vision 啊。我们现在我们通常都说是意象，是一个 vision， 就是神他超自然的启示。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是指同样的事，有时候呢是分开来用的。现在呢更多很多的使用意象这个字，教会呢常常谈到就是福音事工的意象，宣教事工的意象。很多人对意象这个字呢有不同的解释。那简单来讲，意象就是看到从神而来的啊，然后呢从神那边领受他给我们特别的使命。所以意象是从神而来。那前不久呢华师他讲到什么，他解释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马其顿的什么意象，马其顿的意象啊，就是福音要传到欧洲。在那里神给保罗一个意象，他看到一个马其顿人要来求他的帮助，在意象里面神很清楚的让他知道神要他去马其顿去传福音。从此呢就开始了欧洲宣教之门。 那异象呢就是神的心意，基督徒呢需要异象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箴言29:18说到，没有异象怎么样，灵就放肆啊。那放肆放肆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pora， 意思就是失去了慎重，然后呢还有自立。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就是民就会轻举妄动。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没有异象就会乱来。那为什么呢？因为异象是从神来的，是神的旨意。人如果没有领会神的旨意，就会按自己的心意去做事。每个人呢都想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事，那结果呢肯定呢就是乱来。所以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教会，一个属神的机构，一定要有从神而来的意象。另外呢，意象呢有两个属灵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来分辨。第一，意象呢不是想象，是来自于神预定的事情。第二，意象呢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意念，或者是你个人的一个意愿，是要有神印证还有作为。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也是一个在我生命中的一个见证。那一个领受意象的人呢，一个有意象的人呢，就是一个意象者 visionary。意象者对神的心意是非常的敏感的，对福音的工作呢也是很有洞察力的。那但是但以理呢，他是一个 visionary， 他是一个意象者。而且呢，像但以理这样的意象者呢，现实的生活里面呢也有很多。那他们呢都是被神大大的来使用。那我以前服侍的宣教机构呢，负责带领的是蒋崇恩牧师。那我在他的手下7年学习的非常的多。那他是被差他是从加拿大长大，然后被差到香港做中国事工。那他被差过去呢是带领整个事工，整个中国事工啊。一个台湾出生长大，但是在台湾只是读过小学毕业，然后来到加拿大，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去美国达拉斯神学院读神学啊。中国文化对他来讲不强，他甚至不太会讲中文啊。但是神就使用这样的一个人来带领90年代快20年的中国事工。那他是一个意象者，是一个 visionary。1996年的时候，我刚开始参与这个机构。那我们在香港办公室的一个重要的事工呢，就是要培训国内家庭传道人，那也包括信徒。但是因为资源不够，那我们呢只集中培训传道人。那所以呢，当时普通话跟简体字的属灵的资源呢是非常的少。那我们做过统计呢，当时3500个领袖加信徒呢，只有一位的培训老师，就是3500:1。那有一些偏远的地方呢，10000多的信徒才有一个传道人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去到内地的时候啊，我们问这个传道人，哎，你牧养的牧区到底有多少人呢？很多都说，我牧养20000，我牧养30000，就这样。我说你一个人怎么牧养20000、牧养30000啊？他说，哎呀，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恩典够用。那你是不敢想象的。当时我们是读管理的，然后说帮助他们管理国内教会，我们说对不起，我们来管理啊。那属灵的喂养还有教导呢，是远远不够的。那当时连圣经也不够很多时候我们有香港的队伍，还有日本的队伍呢，常常是那个年代是要把圣经从火车啊或者是飞机送到国内的家庭教会里面。 那如果我们进去做事，我们去帮助培训的时候，那我们顺便都会带很多圣经啊。所以呢，就是七年下来，我整个颈椎都是受伤的啊，多少二十年来一直跟着我这些颈椎的疼痛都没有医好。我就说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烙印让我记住那当时呢，蒋崇恩牧师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就说我们能不能够有效的可以提供圣经还有其他的属灵书籍给国内的教会的信徒。那当时大家要想象，当时是90年代初国内呢是已经电脑已经普及了网络也开始发展，96年的时候已经有1亿的网络使用者，那超过3.8亿的移动电话使用者，那电子的厂家不断的出现，那这是当时的一个大环境Internet 的还没有很普及。那蒋崇恩牧师他就花了很长时间来祷告，求问神有什么的创新的方法可以更好更广的来提供属灵的资源给国内的信徒。那神给他一个意向，就是要开发简体字的圣经软件，然后呢免费提供给国内的教会。那这就是当时是从来没有的。那设想就是里面这个圣经的软件里面有讲道集、释经书、圣经、诗歌，那可以在电脑看，可以打印。那如果每一个传道人手里有这样的一个软件，那他就可以更方便更好的来牧养还有教导。那蒋牧师他明确这个意向之后，就开始跟我们同工开始讨论定计划、找资源还有筹款。很快呢，这个项目呢正式的开始，那就是1997年。那因为呢这是从神而来的意向，所做的也是合神心的，所以很快经费神也真的是感动一些人给我们打电话，神感动我要奉献给你们机构。这个奉献不是说100块、200块、1000块、10000块，不是，是10万块、20万块、30万块的美金那就是他们说我受了感动，神要我奉献给你们机构。所以呢，专门神是把这些的天使天君差派到我们的面前。那神也专门用一个印度的电脑的小组来帮助我们开发这个简体字的软件。印度人能看得懂简体字吗？看不懂。所以呢，我们在当中需要很多的协调，但是他们的技术非常的好，而且也非常的便宜。那而且呢奇怪的是，当我们找这些圣经的资源，你说里面有解经书，有很多的研读版，什么简体字、繁体字，很多这些著名的圣经的著作、研经书的著作我们打电话给这些的出版社或者是作者，他们说我们愿意免费把简体版的版权送给你们机构。所以当时我们在版权方面基本上没花过什么钱。那中间的过程呢非常的艰辛，那也受到很多的攻击，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在2000年的时候，2000年2月29号，我非常记得2月29号不是每一年都有的，2000年的2月29号凌晨的2点半，第一张给大陆信徒开发的简体字的圣经软件在香港的办公室诞生CD-ROM 那个时候你要 burn 一个 CD-ROM， 那这个是 master key。 那有神就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校对圣经看得眼都花了现在的我们呢都已经老了，但是在年轻的时候，神就让我们一起去经历他自己的作为。那我记得当天凌晨2点半的时候当同工拿着第一个 CD-ROM， 他说没有 bug， 终于没有 bug 了，可以出版了。 那当时蒋牧师就带领我们全体同工跪下来，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一起唱诗。我们唱的歌是 May God be the glory， 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因为在这一章的圣经的软件真的是做了馨香的祭来献给我们的基督徒，献给了主耶稣基督，也献给了国内的信徒。那我们把这一张圣经的软件叫做曙光 First Light， 有三层的意思。首先，主耶稣他是曙光，他要来照亮一切黑暗的。第二，就是是第一个给大陆信徒的圣经资源的软件，我们盼望它就好像一个曙光一样，一丁点的光来照亮整个中国的大陆。第三，同工为了这个软件度过了多少早上的曙光啊，常常看到交队到凌晨两点，然后蒋牧师说好你们去睡觉，四点再起来。我们说不如不睡了，他说还是去睡吧，要不然你们眼花交对圣经就错了，然后就让我们眯一会儿，然后就把我们叫醒啊。在长期那么多年里面，我们都不是专责这个施工啊，我们只是兼的也有专的，我们都那么辛苦，你说主负责的人是怎么样。那这个 CD 里面虽然要花一点时间，但是我还是想讲一讲。在这个 CD 里面是一个 G 的圣经 CD 的软件内容，有国标码的圣经浏览器，和合本的新旧约圣经，12万节经文的串珠经文，超过120本的门徒训练材料、研经材料、讲道集、教师集，还有教师本、学生本的系统查经课程。然后呢，有450首按照圣经分类的圣诗，那当中呢有钢琴版、风琴的播放。有简体简谱版，还有五线谱，那可以打印出来。然后还有儿童天地，有360幅的儿童圣经图画，大量的插图，儿童主日学的圣经材料，然后还有3个读经的计划。那这可是2000年，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恩福呢常常都发这个软件啊，是非常的感谢神，他使用了这一个软件服侍了当时的信徒。现在呢，圣经软件已经很多了，很多 app 啊，很快，是日新月异。那但是也让我们来反思一下，在当时没有圣经的年代，信徒有本圣经呢是很珍贵的。但是我们有很多 app， 有很多个版本的圣经，但是呢，盼望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可以渴望来读神的话语，我们有继续有爱慕神话语的心啊。所以这是一个 visionary， 他按照在当时的年代，按照神给他的心意来做出神要他做的事情。第二，在唯有基督的国度是存到永远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当以理他最后解释尼布甲尼前面的用人手所造的金银铜铁泥组成的人像，那这个就是神的国 The Kingdom of God。 但以理他讲解意象里面，神的国将灭绝人间的国，要完全的更新，完全的统治。那第二章的解梦继续了但以理的主题，神是至高的统治者，不管什么样的时代，不管什么样的环境，神在掌管统治一切。这个主题是但以理向当时被掳百姓发出的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告诉在患难还有逼迫当中的以色列百姓，眼下的处境虽然是很困难，看起来好像没有自由，没有出路，没有指望啊，都是被强权的势力去统治，被异教的偶像来包围，不知道弥赛亚他什么时候拯救他们。回归故土耶路撒冷的盼望好像遥遥无期，但是眼前这个处境并不是他们的终结。 这个意象说明有一天神会击败所有的暂时统治他们的人的这个权柄持世，而且神的国要在地上建立，不仅是取代所有的国家，还要扩展统管全世界，就像34节那块石头打碎一切，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所以这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就是旧约关于弥赛亚的意象和启示，这个启示在新约就已经显明出来了，这块石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基督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并带来最终的统治，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就是基督的国。所以最后总结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所爱的，主耶稣也是我们所上，主耶稣他要我们领受他的意象，耶稣的意象就成为我们的意象，这样我们就不会受到身边的人事物所干扰，我们就可以定睛在他的身上。而且我们怎么样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需要一些属灵的伙伴，就好像但以理书里面三个同伴一样，我们不能够孤身独行，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在这个世代一起来跟我们走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最后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神一直与我们同在，他让我们的盼望是仰望在他的身上。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章1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他因把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心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并作恶在神宝座的右边。最后我们再读路加福音1章30到33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要为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在这一个苦难重重、到处都有挑战、患难的时代的时候，对世人来讲，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神对神忠心百姓，我们是一定要能够胜过这一切的患难，神已经给我们应许，在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到，同时我们也盼望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他要将建立永远，他要建立那荣耀的国度，让我们一起在这样的时代，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我们转眼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回应诗，当转眼仰望耶稣。